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声音，大到你站在他面前，突然间就不想说话了？我现在就在这种声音里，耳边是震得发麻的水流轰鸣，像一整座山都在呼吸一样。我站在雨林深处的一块崖边平台上，前面是一道白色的水链，从几乎看不清的高处直接砸下来。阳光透过水雾，彩虹像是随手被丢进空气里一样，浓得不讲道理。这就是安赫尔瀑布，你站在它面前会产生一种错觉，人类的历史、政治、争吵、胜负都太轻了，轻到不值得这片水雾为你停留一秒。然后我们把画面切到另一边，加拉加斯的夜晚，热气还没有散，街角有人打棒球，棒球击中球的那一声啪，干脆利落，孩子们在尘土里追着跑，笑声像硬币一样叮叮当当滚一地。街边小摊升起炊烟，玉米饼烙得金黄，夹进奶酪、牛油果，香味直接往鼻子里钻。墙上涂鸦的颜色非常亮，但字句里面有一种隐隐的愤怒，像这个城市一直没有说出口的一口气一样。你很难把刚刚我们提到的两个场景放到一起，一个像天堂，一个非常朴实的人间，但他们都同时属于一个国家，委内瑞拉。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五楼的环球档馆，我是老段。今天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标题，也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也想换一个视角啊，带大家聊一聊这个国家。我先不着急谈论谁对谁错啊，什么主义什么路线，我们先从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开始，就是为什么这样一片风景天堂会一步步走到政治炼狱，它到底经历了什么？如果大家看地图，委内瑞拉会让你非常羡慕，它在南美洲的北边，北面是加勒比海，那种蓝的特别像大家给朋友寄的明信片一样，那种大海的蓝。西边是安第斯山，南边是亚马逊雨林，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国家同时装下了海、山、雨林、平原，它特别像一个微缩的大陆。安赫尔瀑布所在的地方还有一种特别奇特的地貌，就是平顶山。当地原住民会给这些山一个非常神的名字啊，他们是这么描述的，他们像孤岛一样从雨林里拔出来，顶部平得像刀切，四周是几乎垂直的悬崖，你站在下面会感觉到那不是山，那是一座座天空的岛啊，非常的优美。很多探险故事都喜欢把想象安在这种地方，上面仿佛藏着另一个生态，另一个时间。你甚至会想象在这种地方世界的规则可能都不一样。而如果把镜头从雨林推进平原，委内瑞拉又换了一种气质。奥里诺科平原黄昏的时候特别特别漂亮，草地被夕阳烤成金红色，牛群慢慢走，尘土像薄雾一样挂在腿边。这里有自己的牛仔文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拉丁版的西部世界，音乐一响，节奏快得让人想动，像是在提醒你生活再难，咱们是不是也得跳一下啊。说到委内瑞拉的人文，最有意思的是它跟很多的南美国家不一样，别人把足球可能会当作信仰，但他却把棒球当信仰。你在街头看到孩子们挥棒，那不是随便玩玩，那是一个国家最常见的梦想的练习。很多人相信啊，只要你打得够好，你就能从贫民区的尘土里跑出去，跑进球场的灯光里。所以棒球在这儿不只是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我还能往上走的一种梦想的象征吧。那再说吃的，委内瑞拉的国民食物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玉米饼，你会在早上、中午、晚上街头、家里、餐馆不断的遇见它，它有点不像是什么小吃啊，它更像是生活的底座了。外皮烙得非常脆，里面非常松软，切开之后你可以塞进奶酪啊、黑豆啊、鸡肉啊、牛油果啊，反正怎么加都成立。你甚至可以从每个人他们加的这个馅料的选择里面读出一些他们的个性或者他们的一些性格。有些人可能要简单，有些人要豪华，有些人是哎，我今天必须来个大的，我必须今天要好好的安慰一下自己。所以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哎，这个地儿不错呀，你会发现只要你去过，你会不会就很容易会喜欢上这个地方呢？ 它有热烈的音乐，它有好吃的食物，它有全民的运动，它还有非常让人羡慕的自然奇观。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后面的故事我觉得才会让人更加的难受，因为你会忍不住的去想，这样的一片土地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那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更早的地方说起，从它的名字说起。委内瑞拉这个名字啊，有个非常著名的来历。当年欧洲人沿海岸航行的时候，看见当地人把房子建在水上，高脚屋一排排，像威尼斯，于是给它起了名字叫小威尼斯，听起来非常浪漫啊，是不是非常像一个会发生好日子的地方？但命运从来不按名字走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委内瑞拉的真正主线了，殖民、独立、强人、分裂，以及后来那份改变一切的礼物——石油。当然你也可以把后边的故事理解为一句话，当一个国家抽中了大奖，它有可能会先飞起来，然后摔得更狠。如果说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有一个一再重复的主题，那大概就是它总在寻找一个能把国家抱住的人。殖民时代结束的时候，委内瑞拉并不是没有希望，恰恰相反，它一度站在非常高的起点。19世纪初，整个拉丁美洲都在翻滚，西班牙帝国的控制开始松动，旧世界的权威正在坍塌。在这股浪潮里，委内瑞拉走出了一个名字，后来也被写进了所有历史书，就是西蒙·玻利瓦尔。玻利瓦尔出身非常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多国语言，见过非洲世界，但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不安稳的路，带着一群装备简陋的士兵去对抗一个帝国。他的形象很容易让人相信，他不是那种只会喊口号的人，他亲自翻山渡河打仗，在安第斯山脉里带兵行军，士兵穿着破鞋，很多人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但他们相信他，相信玻利瓦尔。到了1821年，决定性的战役打完，西班牙殖民军溃败，委内瑞拉赢得了独立。那一刻，很多人真的以为苦日子就结束了。但玻利瓦尔的理想比一个国家更大，他不想只解放委内瑞拉，他想把整个北南美洲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共和国，一个不再会被欧洲随意摆布的新世界。于是大哥伦比亚诞生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被装进了同一个政治构想里。但问题也在这一刻开始了，我们都知道理想很美，但现实极具具体，不同地区的利益不一样，精英之间也互相不信任，地方的军阀也不愿意交权，平民生活并没有立刻改善。很快的，联盟开始裂开，争吵、内耗、叛乱一次次的出现。玻利瓦尔看到这一切非常痛苦，他晚年说过一句话，后来被无数的引用，我耕耘了大海，意思就是说我付出了全部，但什么也没有留下。1830年玻利瓦尔去世，同一年大哥伦比亚解体，委内瑞拉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国家，但他并没有学会稳定。接下来几十年，委内瑞拉几乎一直都在同一种状态里，就是权力不断更换，但生活并没有变好。当然这个生活是针对于当地的民众的哈。将军上台，将军下台，政变成功，政变失败，新宪法写了又改，改了又被撕掉，当时的普通人慢慢形成了一种心理，民主很抽象，制度很遥远，能不能活下去取决于谁掌枪，就是谁有武力谁说了算。就像我刚刚说的，所以说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孕育出强人政治。那当然一个人站出来说别吵了我来，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都会相信，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民主，而是他们太懂混乱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命运给了委内瑞拉一份礼物，或者是说一次抽中了大奖的机会。1914年在马拉开波湖附近石油被发现了，一开始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直到钻井越打越深，黑色的液体开始不断涌出，世界变了，20世纪进入工业时代，石油变成了现代文明的血液，外国公司迅速涌入，随即这个钻塔像森林一样立起来，港口开始繁忙，美元开始流入，对一个长期动荡、资源尚未充分开发的国家来说，这几乎是一夜暴富。大家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啊，昨天你还在为财政发愁，今天突然发现钱哎开始自己走起来了。到了20世纪中叶，委内瑞拉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了。 在1950年前后，它的人均 GDP 排进了世界前列。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啊，曾经的委内瑞拉比很多的欧洲国家还要富有。那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年代。加达加斯修起了宽广的马路、高楼、大学城，以欧洲移民来这里面寻求工作的机会，人们相信我们终于走上了正轨。石油像一个强有力的手，把这个国家从混乱中拖了起来，但问题是这只手也慢慢变成了唯一的手。当一个国家开始习惯靠一种东西活着，它往往会忘记万一这个东西没了怎么办。石油的钱太容易了，容易到你不用发展制造业，不用在意农业，不用培养完整的税收体系，只要油价好，一切问题都能用钱解决。当钱可以解决一切的时候，很多更麻烦的问题就被推迟了，比如制度，比如效率，比如贪腐。石油让委内瑞拉看起来强大，但它也变得无比的脆弱，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它的命运被悄悄地绑在了一条曲线上，那就是国际油价。而这条曲线从来不听任何人的祈祷。石油真正危险的地方不在于它带来的财富，而在于它让你误以为钱永远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委内瑞拉的人是这样生活的，国家有钱，政府有钱，那于是很多的问题看起来都不那么紧急。进口商品越来越多，超市里摆满了外国食品，汽油便宜到可以几乎忽略价格，很多人就习惯了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日子啊会自己的往前走，我们不用担心。但世界不会配合任何国家的幻觉。进入了1980年代，国际油价开始下跌。一开始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儿，政府以为只是暂时的调整，人们也认为很快会好。可几个月过去了，钱没有回来，然后是一年，然后是更久。你可以想象那个瞬间啊，当国家第一次发现，诶，咱这账有点算不过来了，财政开始吃紧了，补贴开始缩水，原本被石油遮住的问题一个一个都浮出了水面，贫富差距被拉开，城市里灯是亮着的，可边缘地区机会正在消失。真正的崩塌点发生在1989年，那一年政府宣布提高油价和公共交通费用，在纸面上这看起来是一个理性的调整，但在现实里这等于直接戳破了很多人的生活底线。公交票价上涨的信息一出，街头先是骂声，然后是愤怒，再然后局面失控，商店被砸，货物被抢，军队出动，加拉加斯的街道第一次变成了战场。所以枪声、火焰、尖叫声在一个曾经自认富裕稳定的国家开始炸开。从那以后，很多委内瑞拉的人开始变了，他们不再讨论未来会更好，而是开始讨论谁该为这一切负责。老的政治精英被骂得最狠，他们被认为吃光了石油红利却没留下些什么，他们的名字开始和腐败、无能绑在了一起。在贫民地区，在边缘地带，这种我们被抛弃了的这种情绪一直在发酵。而当一个社会里足够多的人同时产生了这种感觉时，他一定会迎来一个人啊，一个敢于说你们受的苦我懂，问题不在你们，在他们。哎，那1992年一个军官出现在电视画面里，不是胜利的姿态，而是失败之后的简短发言。他穿着军装站在镜头前，语气很克制却异常的清楚，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无数的回放，目前我们还没有成功啊！这句话击中了很多人，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们暂时没有成功，因为它不像是政治语言，更像一句带着责任的承诺。那这个人就是乌戈·查韦斯，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但他说话非常直，用词也不是特别漂亮，但每句话都能被大家听得懂。他把问题讲得非常简单，国家有钱，但钱不在你们手里。他把矛头指向了旧精英、旧制度、外国的势力，他告诉底层的民众，你们不是失败者，你们是被剥夺者。查韦斯的支持者很快出现，不是因为他给出了完整的方案，而是因为他站在了他们那一边说话。几年后他参与了总统的选举，很多人都投给他，不是因为完全相信他能够解决，而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旧的一切了。1998年查韦斯赢了，那一刻很多贫民区放起了烟花，他们觉得终于轮到自己被看见了。 但历史往往残酷在于，一个人之所以能被推上去，往往是因为问题太深，而不是因为答案已经成熟。当然了，也是后话，有人评论到，查韦斯不是凭空出现，他是石油繁荣的副产品，也是石油崩塌的回声。那接下来委内瑞拉也将进入了最复杂的一段时间，希望、福利、权力、控制、分裂会全部的缠在了一起，有人第一次吃饱，有人第一次想离开。查韦斯上台的时候，很多人是真的真心的松了一口气，不是因为他们看懂了他的政策，而是因为终于有人在说你们不是多余的。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委内瑞拉的街头的情绪明显变了，政府的钱开始直接流向最底层，免费诊所出现在平民的社区里，识字班、扫盲计划开进了那些从来没有被地图标注过的地方，食品补贴、廉价超市让很多家庭第一次不用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如果你当时走进了一个贫民区，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具象化的变化，老人不用攒几个月的钱看一次病，孩子第一次拿到课本，有人会指着墙上的壁画说，这是查韦斯给我们的。这不是夸张啊，在很多的地方他几乎被当作了把国家重新分配了一次的人，而也恰好世界又一次的站在了他那边。2000年之后，国际的油价开始上涨，石油美元滚滚而来，这一次钱不再只是修路盖房，而是变成了福利。对支持者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尊严感，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国家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但在同一时间，另一种情绪也在同步的生长，就是中产阶级开始焦虑了，企业主开始不安，专业人士发现制度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媒体被管控，法院的人事被重组，关键机构逐渐只剩下一个声音。查韦斯并不掩饰自己的态度啊，他不追求中立，他要的是站队。在他的叙事里，世界被分为两边，一边是人民，一边是敌人。那对于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啊，当一个国家开始用敌我来整治社会的时候，很多灰色地带就会被彻底的碾碎了。虽然我们刚刚说他没有特别高深的话，但是他非常善于讲话，他可以在电视上连续讲几个小时，从历史讲到现实，从玻利瓦尔讲到帝国主义，从国家的命运讲到个人的尊严，支持者听得非常的热血沸腾，反对者听得坐立难安。我觉得他可能非常适合做播客。慢慢的，他不再只是总统，而是变成了一种象征。当他修改宪法，延长任期，强化行政权力的时候，支持者说他需要时间来完成改革。当反对派抗议，媒体被关停的时候，支持者说这是在清理旧势力，一切都会变得有理由。而查韦斯本人也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在过了两年，2002年，局势突然间失控了，反对派走上街头，军方内部出现裂痕，一场政变爆发了，查韦斯被短暂带离了权力中心，几天之内，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他完了。但很快，事情发生了反转，终于查韦斯的军队重新掌控了局势，支持者涌上街头，查韦斯又回来了。这次回来之后，他变了，他更加确信一件事，只要权力稍微松动，一切都会被夺走。而从那一刻开始，清算开始加速，军队被牢牢的掌控，石油公司被彻底的收归，国家开始高度的个人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路径哈。当一个领导人既被当成希望，又被当成唯一的答案的时候，国家会慢慢的失去缓冲层，一旦他出现问题，整个系统就会跟着晃。而当时很少人愿意去想这件事，因为他们相信日子正在变好。到了2013年查韦斯病逝那一天，整个国家几乎停摆，有人在街头痛哭，有人跪在电视机前。对很多支持者来说，这不是一个总统的去世，而是一个时代的突然结束。但国家不能暂停啊，权力被交到了一个名字并不响亮的人的手中，尼古拉斯·马杜罗。而这一刻开始，委内瑞拉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马杜罗接手的时候，表面上看他继承了一个完整的国家，你看宪法在，军队在，石油是不是还在地下，但真正支撑这个国家运转的东西其实已经很脆了，那是一个靠高油价、强控制、不断输血才能运转的国家机器。 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会一起熄火。而在2014年，那个最致命的变量又来了，国际油价暴跌。不是缓慢下滑，而是直接暴跌啊，砸下来了。对很多国家来说，这只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但是对委内瑞拉来说，这等于断电了一样，就是这插头直接被拔了。那说到这儿，我们不妨跟着一个普通家庭走完一天啊。比如说清晨六点，天还没有亮，家里的灯已经不亮了，停电是常态，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也不要再问了。家里还有一点面粉，母亲开始犹豫是今天全用掉还是留一点给明天。出门前她会看一眼钱包，里面塞着厚厚的一叠钞票，看起来挺多的，但她很清楚这完全没什么用。她要去排队，不是为了折扣，不是为了囤货，而是看看今天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买。超市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不太说话，因为谁都不知道排到自己的时候货架会不会已经空了。有人排了三个小时只买到了一袋米，有人排到中午却被告知没有了，明天再来吧。那药店更加让人绝望，退烧药、抗生素、胰岛素全靠运气。如果家里人有人生病，你不是去看医生，而是去找有没有人知道门路，有没有亲戚在国外呀，有没有人愿意交换啊。所以说用最直接的表述方式，就是钱失效了。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常残忍的现象，它不会一下子告诉你你完了，而是每天都在提醒你，昨天还能买到的今天咱就可能不行了，今天还能勉强够的明天就差一点儿。最后有一天你会发现钱已经不是钱了，有人用一袋米换鞋，有人用肥皂换药，有人用工资换鸡蛋，纸币被拿来做什么呀？有人用来折纸，有人用来直接就当做生火的这燃料了啊！所以呢，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曾经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那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慢慢发生的，就是当地的人开始变瘦了，不是什么减肥啊，而是有人说那几年整个国家都在集体的减重，因为你想一天就一顿饭，那这是已经是常态了。孩子们在学校的注意力也开始涣散了，整个的这个校园都没有人玩，不是说因为小孩不调皮啊，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体力，因为是饿呀。那医院里医生会提前告诉你，如果要手术你最好自己带药来。所以当生活退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政治不再是理念之争了，政治开始变成了你能不能活下去，街头的愤怒也开始变得急剧，抗议再一次出现了。那这一次人们不是在讨论制度，而是只是喊一句话，非常来自原始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饿了。那政府的回应不是退让，而是控制。那军警上街什么催泪瓦斯啊，橡皮子弹啊，拘留啊，这些是常态。马杜罗非常清楚一件事，就是一旦松手他也会失去一切，所以他也是陷入在权力的铁壳之中了。从这一刻开始啊，委内瑞拉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国家在崩，但权力却在收紧，议会被架空，选举被质疑，反对派被分裂，外部的世界开始制裁，冻结资产，限制交易，这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困境。那于是呢，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开始了，经济越差控制越严，控制越严经济越差。在这个循环里啊，最先被碾碎的永远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人开始逃离，不是有计划的移民，而是逃。有人背着包走路翻山，有人挤上卡车去邻国，有人坐上破旧的船赌命过海。你会发现边境看见一个非常刺眼的画面，就是一整条街全是走路的人。孩子、老人、母亲，他们不说我要去哪里，只说我千万不能留在这儿了。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未来？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世界开始插手，制裁、博弈、外交威胁，所有大国语言就开始出现了。而委内瑞拉慢慢从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当一个国家内部已经撑不下去的时候，外部世界一定会出现。而委内瑞拉出现的不是一种声音，是很多种。有人说这是独裁必须结束，有人说这是主权问题不能干预，还有人什么都不说，只盯着一件事，就是石油。所以因此制裁开始加码，账户被冻结，贸易被限制，石油卖不出去了，钱也回不来。对于普通人来讲，制裁不是新闻里的词儿啊，而却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更空的货架。 与此同时，反对派开始尝试另一条路，议会宣布总统不合法，于是一个临时总统出现了。在国际场合，有人承认他，有人不承认他。在国内，他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控制任何关键资源，于是委内瑞拉出现了一种非常荒诞的状态，就是名义上的总统不在权力中心，真正掌权的人不被承认，那国家就被悬空了。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问，马杜罗为什么没有倒呢？答案其实很冷，因为他掌控的最后一块硬核资源就是军队。军队高层不是理想的主义者，他们要的是安全、利益、稳定性。只要战队不变，那体系就不会马上的崩塌，就是说他们只有军队了。于是又有一个非常扭曲的平衡出现了，国家越穷，权力核心越紧。那这个世界也不会有太多的耐心啊，时间一点点过去，新闻的热度下降了，但世界开始被别的危机吸引，而委内瑞拉还在等，等电来，等药到，想等一个不会再更糟的明天。很多人已经不再讨论政治了，他们只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还要不要留下。那委内瑞拉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政权，它是一个国家在一次次被拯救和一次次被透支之间慢慢的失去了缓冲的过程。所以我就想说，当石油变成了唯一的答案，当权力变成了唯一的保障，当希望压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都会断裂，都会是灾难。如果大家今天站在加拉加斯的街头，可能已经看不到孩子们在打棒球，那个充满香味的玉米饼的摊儿也不见了，也不会再见到热情爱笑愿意聊天的人。这个国家曾经像天堂一样富饶，也曾跌入炼狱般的现实，而现在它也是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未来会不会更好没有人能保证。其实到了2025年之后，事情就开始明显不一样了。国际局势一变，委内瑞拉这盘僵了很久的棋突然有了要被掀翻的迹象了。其实在2024年年底，美国政坛再次换人，特朗普回到了白宫，而他上台之后几乎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委内瑞拉。美国政府公开对马杜罗政权定性为外国的恐怖组织，态度非常明确，这不是外交问题，这是清除的目标。到了2025年的12月，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实施海上封锁，航母战斗群直接开进了加勒比海，所有进出委内瑞拉的船只都被拦截检查。与此同时，美军在南方司令部的指挥下开始了频繁的活动，情报渗透部署一步步的推进。外界其实很清楚啊，风暴只是在等一个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就出现在新的一年啊，就是2026年的1月3号的凌晨。当天凌晨临近2点，加拉加斯方向突然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声，不是一声，而是一连串，紧接着又是新的爆炸，强光把夜空照得非常亮，随后又是大面积的停电，很多人都是被震醒的，有人冲出家门，有人疯狂地刷手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快消息就传来了，美国正在对委内瑞拉发动一起所谓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那天亮之后拼凑出来的事实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加夸张，美国对委内瑞拉核心政权啊发动了闪电的行动，特种部队夜袭了马杜罗的住所，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直接把人带走了。与此同时，美军战机精准轰炸了加拉加斯周边的多个军事设施，空军基地、要塞、雷达站一夜之间被瘫痪。马杜罗只来得及在电视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很快他自己也消失在了画面里。那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在美国那边直接发声，他说行动非常成功，他说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已经被美军控制，正被押离委内瑞拉。其实这句话信息量非常大，在2026年的当今啊，一个主权国家的现任总统被外国军队直接带走。随后特朗普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话说得非常直白，他表示美国空军、海军、特种部队联合行动已经实施瘫痪了委内瑞拉的军事力量，美国将暂时接管管理，直到权力能够被安全合理的移交。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做到这一步，特朗普只提到了石油，他说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不该掌握在一个非法腐败的政权手里，美国大型的能源公司将进入委内瑞拉修复油田恢复产能。那至于 马杜罗本人，特朗普证实他被关押在美军军舰上，接下来将被送往美国受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甚至带着一点炫耀，称自己全程看了抓捕过程，就像看一场电视秀。当然这一切在全球范围内啊，都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轰动啊。在委内瑞拉的国内反应是撕裂的，反对派支持者走上街头放烟花挥国旗，高喊自由和民主，他们觉得压在头上的那块石头终于被撬开了。但也有人保持沉默，他们并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终点，还是另一个开始。那国际社会的态度也同样分裂，很多国家对美国绕过联合国直接动武表示非常不满，质疑、谴责、警告接连出现。那一个核心的问题被反复的抛出来，就是谁有权利用武力去纠正一个国家呢？那对委内瑞拉的普通人来说，2026年的这个新年真的注定是不一样的。一觉醒来，总统没了，国家被外力接管，未来突然变得更加的极度不稳定。有人期待重生，有人担心失控。主权、民主、人权、干预，所有这些宏大的词第一次被如此的赤裸的砸进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那委内瑞拉就像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旧的枷锁被强行打断，新的道路却还没有铺好。接下来会走向复兴，还是再次坠入混乱，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唯一确认的是哈，这个国家的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次的安全出口，这里是五楼的环球档案馆，我是老段，我们下期见，拜拜。